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宇文荣是京兆万年人，隋朝平昌公宇文弼的远孙。祖父宇文杰精通法令，贞观年间任尚书右丞，谨慎能干且自我约束。江夏王李道宗因事请托宇文杰，宇文杰将此事上报，太宗高兴，赏赐绢帛200匹。慰劳他说，朕近来不设置左右仆射，正是因为你在此省任职。永徽初年，升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3品，接替于志宁任侍中。因与房遗爱交好而受牵连，被贬为贵州司马，去世。宇文荣明辨善辩，擅长治理政务。开元初年，调任富平主簿。元前耀、孟温相继任京兆尹，认为他是贤才，厚礼相待。当时天下户籍残缺隐瞒，很多人脱离原籍，在乡里游荡谋生，诡诈逃避赋税，豪强与贫弱相互兼并，州县无法控制。宇文荣由监察御史上奏便利之事，请求核查天下户籍，查出隐瞒的户口和多余田地，以补助开支。玄宗任命宇文荣为富田榷农使，检查核对账目服契，查出大量伪冒功勋和逃亡人口，提升为兵部员外郎、监视御史。宇文荣于是上奏慕容齐、韦洽、裴宽、班景倩、库迪吕温、贾敬等29人为榷农判官、代理御史，分别巡视州县，核查整顿田地，召来流亡人口，并分给产业，又兼租地安籍户口使。于是各道收没隐户80万，田地也与此相当，年底剩余钱数百万名。皇帝高兴，提拔他为御史中丞。然而下级官吏迎合宇文荣的意图，不能没有骚扰，虚报最高数额，务求多获，而流亡者仍然逃匿不止。起初议论者认为这是生事，百般阻挠劫难，但皇帝偏向于他，宰相袁前耀等也协助他的举措，又召集群臣大议，公卿都随声附和，不敢异议。只有户部侍郎杨洋认为在户籍之外征税，百姓困弊，得不偿失。杨洋因此被贬官。宇文荣于是自请乘一车巡行天下，事无巨细，先上报榷农使，然后上报尚书省，尚书省要顺从他的意图，才下达执行。宇文荣所到之处，见到年长者宣布天子的恩旨，百姓甚至有感动的流泪的。出使回朝汇报情况，皇帝于是下诏，在各客商赋税所在地一并建立长平仓，增加储存酒谷，灵活收放。官府鼓励组建农舍，使贫富相互救助。凡是农忙时节，州县日常事务一律停止省去，让他们专心收获。流亡新归的人时到各分派官署安抚，使他们成就功业，副业已安定。州县每季度申报一次，不需携带名册。中书令张说一向厌恶宇文荣，宇文荣每次建议，张说总是引经据典在朝廷上争论。宇文荣揣测张说不友善，想要先发制人重伤他。张九龄对张说说，宇文荣刚得重用，口才好且多诡诈，您不可轻视。张说说，狗鼠能做什么？恰逢皇帝封禅泰山回来，宇文荣以选拔7县破进冬季为由，请求分吏部为10权。皇帝下诏命宇文荣与礼部尚书苏挺、刑部尚书韦抗、工部尚书卢从苑，又散其常侍徐坚、亳州刺史崔林、魏州刺史崔勉、荆州长史韦虚兴、郑州刺史贾增、淮州刺史王秋分别总管，但不能参与政事，一切取决于皇帝。宇文荣奏报选官事务，张说多次驳回，宇文荣愤怒，于是与御史大夫崔英福等在朝廷弹劾张说引术士祈祷解灾及接受贿赂，张说因此被罢免宰相。宇文荣害怕张说将被重新任用，不断诋毁他。皇帝厌恶他们结党，下诏命张说退休，放逐崔英福回家，调宇文荣出京任魏州刺史。正值河北发大水，皇帝下诏命宇文荣兼领宣抚使，不久又兼检校汴州刺史、河南北沟渠堤堰决九河使。又建议请求开垦九河旧地为稻田，暂借陆运本钱收取利息归官，劳役纷纷兴起，但最终没有成功。回京任鸿胪卿兼户部侍郎，第二年升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宇文荣说让我执政几个月，天下就安定了，于是推荐宋璟为右丞相，裴耀卿为户部侍郎， 徐景先为工部侍郎，当时人们认为他能知人，但他性格急躁，很少推许别人。身居相位后，每天招引宾客，故交尽情饮酒。然而他神思机敏，应答如流，即使天子也不能使他屈服。新安王李毅任朔方节度使，宇文荣畏惧他的权势，暗示侍御史李昼弹劾他。李毅暗中得知，通过玉贞公主、高力士自行澄清。第二天，李昼上奏，皇帝发怒，罢免宇文荣为汝州刺史。他任宰相共100天离去，而钱粮事务也从此荒废。皇帝思念他，责备宰相说：“你们暴露宇文荣的罪恶，朕已经治他的罪了，但国家费用不足，怎么办？”裴光庭等不能回答，皇帝于是命有关部门弹劾宇文荣交结不法之徒，作威作福，他的儿子收受贿赂狼藉，于是贬宇文荣为平乐县尉。过了一年多，司农寺揭发宇文荣在汴州欺骗隐瞒官西钱巨万，给侍中冯绍烈、申文周纳加以证实，皇帝下诏流放延州。途经广州，拖延不走，被都督耿仁忠责备，惶恐上路去世。起初宇文荣广设使职以膨胀皇帝的心意，百姓忧愁恐惧，有关部门逐渐失职，从宇文荣开始。皇帝仍思念他的舅公，追赠台州刺史。此后以严厉得宠的人接连不断，都源自宇文荣。宇文荣的儿子宇文审，字审。宇文荣被贬时，宇文审与兄弟在京师侍奉母亲。等到听说宇文荣再次被贬，不告诉家人，徒步豪哭着去探望父亲，使者怜悯他，用车载他一同到达延州。后来考中进士，多次升迁至大理评事。因杖刑大小没有规定，开始创制杖架，用高低来衡量杖的长短，又铸铜为规，统一杖的粗细。杨国忠专权，杀害岭南流放者，派中使传达口头敕令，执行死刑。畏惧议论者憎恶他的残酷，于是任命宇文审为岭南监爵处置等使，救活很多人。后来在永州、河州刺史任上去世。为监，字子权，京兆万年人。姐姐是惠宣太子妃，妹妹是皇太子妃，内外亲戚显贵，所以做官很早。由秘书丞历任奉先、长安县令，有能干的声誉。看到宇文荣，杨慎金父子因聚敛钱财而禁用，于是转运江淮的租户，在所到之处设置官吏督察，以补助国家费用，年底增收巨万。玄宗赏识他的才能，提拔为陕郡太守、水陆运使。汉代有运渠，起于关门，西至长安，运输山东租户，到隋朝时常修治。为兼任水陆运使，于是占卜咸阳，筑坝栏渭水，截断坝水，潺水向东注入永丰仓下，再与渭水汇合。起初潺水流经禁院左侧，有望春楼，围间在楼下开凿围潭以通漕运，2年完成。皇帝为此登楼，下诏群臣临观。围间预先取落，便送山东的小湖舟300只停泊在潭中，高工舵师都带大力，穿宽袖，着芒鞋，穿无楚服装，每只船上标某郡，将所产之物陈列其上，如广陵则陈列锦铜器、官端灵秀，会稽则罗、吴陵、绛纱，南海则玳瑁、象牙、珍珠、沉香，豫章则力士瓷饮器、茶缸、釜，宣城则空青、石绿，石安则交葛、染胆、翠羽，吴郡则方文陵。船只首尾相接前进，数十里不断。关中地区从未见过连番称橹的场面，观看者惊异。此前民间唱得体和那歌，其中有扬州铜器之语。开元末年在桃林得到宝福，而陕县尉崔成甫因为间大量输送南方物资与歌词相合，改为得宝歌，自己创作曲调十余解，召集官吏练习演唱。到这时，他们穿缺跨山，紧半壁，红巾缠额，站在船头，唱女数百人都头巾鲜明艳丽，齐声应和，鼓吹齐奏。船亭楼下，围间贵县各郡卿或贬皇帝，以赏赐贵戚进臣。皇帝上摆牙盘时，府县教坊音乐依次进献，惠宣妃也拿出宝物供具。皇帝大喜，提升围间为左散骑常侍，官署赏赐各有差等，免除一人一年赋税， 传公赐钱200万，命名该坛为广运坛。为兼右兼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等使，右兼御史中丞，封为丞县南。为兼的妻子是江角的女儿，李林甫的舅父之女，起初很亲近，后来见为兼受宠，便厌恶他。为兼也自以为得天子意，锐意进取，又与左相李阔之交好，所以李林甫授为兼刑部尚书，夺去各使职，以杨慎经接替他。为兼失职，渐渐怨恨。可惜陇右节度使黄甫为民多次在皇帝面前说李林甫的短处，称赞为兼的才能，李林甫知道了。黄甫为民原是忠王友，这时忠王已是皇太子。正月十五夜，黄甫为民与为兼宴饮聚会，李林甫上奏为兼作为外戚与边疆私交，且图谋立太子。皇帝下诏审讯，李林甫派杨慎经、杨国忠、王弘、吉温等罗织罪名，皇帝被迷惑，贬为兼为缙云太守，黄甫为民为播川太守，抄没其家。为兼的几个弟弟上诉冤枉，皇帝大怒，太子恐惧，上表请求与妃离婚，又贬为兼为江夏别驾。不久长留临风郡，弟弟为兰为将作少将，为兵为户县县令，为之为兵部员外郎，儿子为亮为河南府户曹，都因此被贬去。年中派监察御史罗西士前去处死他们，在钱中杀死黄甫为民，只有为兼的妻子得以宽免。受牵连的十余人，仓部员外郎郑章、右补阙内供奉郑清说，监察御史窦如友、杨慧、四薛王李俊都被免官流放。为兼当初开凿坛渠，毁坏了许多百姓的坟墓，从江淮到长安公私骚动。等到他获罪，李林甫派使者到江淮搜罗为兼的罪状，逮捕审讯船夫曹丽，所到之处监狱都满了。郡县搜刮民财，赔偿运输损失，连累邻里，很多人裸死在牢中。李林甫死后才停止。杨慎经是隋朝齐王杨戬的曾孙，祖父杨正道跟随萧后进入突厥，等到打败协力可汗才得以回归，任上衣奉御。父亲杨龙礼历任州刺史，善于督察官吏，以严厉明辨著称。开元初年任太府卿，封弘农郡公。当时御府财务堆积如山，杨龙礼性情周密谨慎，出纳即使一尺一寸都亲自检查，凡经过杨亲手的物品号称无不精美华丽，每年常节省数百万。任职二十年，年九十余，以户部尚书退休去世。杨慎经深沉刚毅，重气节，强健而有才能，起初任汝阳县令，有治理的声誉。杨龙礼罢免太府卿时，玄宗询问他的儿子中谁可代替父亲职务，宰相认为杨慎愚、杨慎经、杨慎明都继承了父亲的清白。皇帝高兴，提升杨慎经为监察御史，主管太府出纳，杨慎愚为太子舍人，主管长安仓，杨慎明为大理评事，任韩家仓出纳使，受到特别优厚的恩宠。杨慎经升任侍御史，主管杂事，树立很高的风格。当初建议输送物资有污损的，则令州县赔偿价值，转而将清货运入京师，从此天下条发开始烦扰。天宝二年，全判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太府出纳如故。当时李林甫当权，杨慎经的升迁不合他的心意，杨慎经坚决推辞，不敢就职，于是受建议大夫监视御史，另以萧亮为忠诚。萧亮争论轻重不平，被罢为陕郡太守。李林甫知道杨慎经是委屈自己，最终受御史忠诚兼诸道驻前使。围监的案子，王弘等正在罗织罪名，而杨慎经态度含糊，不十分卖力，王弘恨他，即使李林甫也不高兴。王弘的父亲与杨慎经是表兄弟，所以杨慎经与王弘亲近。等到王弘任侍御史，是由杨慎经引荐，后来升任忠诚同列，杨慎经仍以子侄辈看待他。王弘依仗李林甫的势力，日益不满。恰逢杨慎经升任户部侍郎，仍兼忠诚，李林甫嫉妒他得宠，且威胁到自己，于是与王弘谋划陷害他。第二年，杨慎经父亲坟上的草木都流出血来，他感到恐惧，去询问交好的胡人史敬忠。史敬忠让他带上刑具，裸身坐在树林中施行厌胜之术。 又说天下将要大乱，劝杨慎今迁居临汝，购置田产，作为日后打算。正赶上婢女春草犯了罪，杨慎今要杀她，史进忠说不要杀，卖掉她能换十头牛，每年可耕田十顷。杨慎今听从了，婢女被卖进杨贵妃姐姐家，于是得以见到皇帝。皇帝喜爱她能说会道，留在宫中渐渐侍奉左右。皇帝曾问她从哪里来，婢女回答说是被杨慎今家卖掉的。皇帝说她缺钱吗，回答说本来要处死，全靠史进忠才免死。皇帝一向听说史进忠有方术，追问究竟。婢女详细说出史进忠夜里去见杨慎今，坐在庭院中观测星象变化，半夜才离开，又说了燕胜的事。皇帝大怒，而婢女把话泄露给杨国忠，杨国忠与王弘正和睦，暗中互相告诉了对方。当初杨慎今强占王弘的直粪田，辱骂他母亲，又曾私下谈论谶书，王弘怀恨在心，没有发作，道听了杨国忠的话才高兴，并想试探皇帝来验证。后来上奏事情时，多次称赞引用杨慎今，皇帝恼怒地说你是他的亲戚吗，不要来往。王弘知道皇帝极其厌恶杨慎今，后来见到杨慎今就轻慢侮辱，不以礼相待，杨慎今发怒。王弘于是与李林甫制作匿名文书，告发杨慎今本是隋朝皇族后裔，收藏谶纬妖言，与狂妄之人结交，图谋恢复隋朝。皇帝正在华清宫，听说后震怒，将杨慎今收捕到尚书省，下诏命刑部尚书萧炯、大理卿李道穗、殿中侍御史卢铉、杨国忠共同审讯，迅速派京兆事曹参军吉温将杨慎余、杨慎明关押在洛阳狱中拷问，逮捕太府少卿张轩押到会昌的驿站，弹劾张轩与杨慎今共同解释图谶，拷打不服。卢铉派御史催气搜查谶书，在杨慎今小妾的卧室内搜到，骂道逆贼藏得确实严密，现在找到了，拿给杨慎今看。杨慎今说往日没有这东西，现在得到了，我死这是命运啊。吉温又诱使史进忠自首服罪，杨慎今无法对答，有诏令杖打史进忠，赐杨慎今、张轩死，抄没家产，子女全部流放岭南。因清通事舍人心紧凑，天马副监莫其成辉、贤旧使殿中监韦渠等因牵连被流放的有十多个家族，各处押送，近亲不得在京城做官。派御史颜真卿赶往洛阳断案。杨慎余、杨慎明听说哥哥死了，都痛哭，读完诏书后停止哭泣。杨慎明说奉诏不敢拖延死期，只是寡姐年老发白，写几行字告别。颜真卿答应了，他要来笔，写道我不善于为自己谋划，兄弟一起赴死，姐姐年老孤独，怎么能承受这个，于是上吊，手指着天而死。杨慎今兄弟互相友爱，侍奉姐姐如同母亲，仪表才干都秀美伟岸，喜爱宾客，标榜不同凡俗，在当时著称。杨慎明曾照镜子叹息说兄弟都是六尺多高，这般相貌，这般才能，想在当世得到荣身难啊，为什么不让我身体弱一点呢，世人为他的话悲哀。宝应初年，杨慎今、王居、韦坚都恢复了官爵。王弘是中书舍人王进的庶出儿子，起初任户县尉，升任监察御史，多次升迁至户部郎中，多次审理案件，判刑严苛，玄宗认为他有才能，晋升监管和事和敌、长春宫、户口色一使，受任御史中丞、京畿关内采访处置使。李林甫正兴起大案，动摇东宫，诛杀不依附自己的人，因为王弘阴险刻薄，可以用利益打动，所以倚重他，让他像凶猛的鸟兽一样攻击吞噬。王弘所摧毁陷害的人大多被定为大逆不道，又大肆诛杀搜刮，迎合天子心意，百姓虽然被减免赋税，王弘却上奏收取运输费，转换珍异货物，百姓辗转运输，反而加倍于所纳赋税，又选取各郡的高户作为租庸缴士，大抵家产都被破败，连年催逼责罚，人们无法生存。皇帝在位日久，后妃服侍玩物脂粉的费用日益奢侈，而额外赏赐不断，大量从左右藏库支取，所以王弘迎合皇帝旨意，每年进献钱巨亿万， 储存在宫中，作为每年租赋之外的财物，供天子私人挥霍。皇帝认为王弘有富国之术，宠誉更加优厚，以户部侍郎仍兼任御史中丞，加授检查内座、衔旧使、院内、营田、五方、宫院等使，陇右群牧，知度营田使。天宝八载，方士李浑上言说见到太白老人告诉他玉版秘籍的事，皇帝下诏王弘到那个地方探求得到了，因此群臣奉上皇帝尊号。第二年，王弘任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加授之总监、灾阶使，于是兼领20多个使职，朝廷内外畏惧他的权势。王弘在府地左边建了大院，文书堆积，官吏争相进去求签一个字，连续几天都得不到。天子的使者赏赐接连不断，声威气焰炽烈。皇帝宠幸任用王弘仅次于李林甫，而杨国忠不如他。然而王弘畏惧李林甫，谨慎地侍奉他。安禄山依仗宠爱，见到李林甫禀报事情稍微有些懈怠，李林甫想显示威风，假托有事召王大夫。不久王弘来到，快步上前俯伏，安禄山不自觉地失去常态。王弘说了很久，安禄山更加恭敬。所以李林甫虽然忌惮他权势显赫，也因他依附自己而亲近他。王弘的儿子王准任卫尉少卿，凭斗鸡在宫中供奉。李林甫的儿子李秀也亲近皇帝，王准非常骄横，欺凌李秀超过他。经过驸马都尉王胄家用弹弓弹他的头巾，折断玉簪取乐，摆酒时永穆公主亲自监督供应器具。万年未为皇长，长安为贾继林等人等候王准经过，九世歌妓一定预先备办，不敢违背他的意思。王弘侍奉嫡母孝顺，而与弟弟王翰有爱。王翰嫉妒王弘官运亨通，常常愤恨无理，王弘始终不改变感情。王翰历任户部郎中，王弘与王翰召来术士谈论不轨之事，术士惊恐离开了。王弘怕事情泄露，假托别的事逮捕杀了他灭口。王府司马定安公主的儿子韦慧私下在家里议论，左右的人去报告王弘，王弘派贾继林将韦慧收捕在长安狱中，夜里勒死，把尸体送回家。韦慧的姻亲权贵近臣都恐惧屏息，不敢说话。王弘封太原县公，兼殿中监，任中丞时与杨国忠同列，因李林甫推荐人大夫，所以杨国忠不高兴。王翰与行增交好，行增是鸿胪少卿行熟的儿子，以功业相期许，王弘也经由王翰结交行增。十一载四月，行增与王翰谋划率领右荣五军万骑焚烧东门，诛杀执政作乱。事发前两天被发觉，皇帝召见王弘，交付告发文书。王弘心想王翰与行增牵连，所以拖延此事，只督促两县尉捕贼。贾继林在路上遇到王翰，王翰对他说，我与行增有旧交，如今他造反，恐怕胡乱牵连，你不要接受。到达后，行增与同党持弓刀冲出来格斗，王弘与杨国忠随后赶到，行增同党互相说不要与大夫斗。有人告诉杨国忠说贼人暗语说不可以交战。正逢高力士率领飞龙小儿甲骑400人到达，斩杀行增，全部擒获他的同党。杨国忠上奏王弘参与谋划，皇帝不信，李林甫也为王弘说话，所以皇帝原谅王翰不追究。然而希望王弘请求治王翰的罪，让杨国忠暗示他。王弘很久才说，弟弟是先父所爱，从道义上我不愿舍弃他而独自求存。皇帝听说后很生气，而陈希烈坚持认为应当以大逆罪论处。王弘不知道正在上表为自己辩解，有诏令陈希烈审讯王弘，有关部门不肯为他通报奏章。王弘去见李林甫，李林甫说事情已经晚了。不久王翰到来，杨国忠问道，大夫参与了吗？没等回答，侍御史裴冕呵斥王翰说，皇上因大夫的缘故让你官居五品，你为臣不忠，为帝不义，大夫难道参与谋反吗？杨国忠愕然说，参与了固然不可隐瞒，没参与不可乱说。王翰于是说，兄长没有参与。案件审理完毕，下诏将王翰杖死，王弘赐死于三位厨。裴冕请求杨国忠将他的尸体收敛安葬，儿子全部诛杀，家属流放远方。有关部门登记府地房舍，几天都清点不完，甚至用宝殿做井栏，引水激流， 号称自雨亭，其奢侈如此。王弘的哥哥王熙见几个弟弟显贵兴盛，不肯做官，王弘强迫他任太子仆，到这时被贬为东区尉，死在路上，当时人为他悲伤。当初王弘依附杨慎经而显贵，不久辅佐李林甫陷害杨慎经，覆灭他的家族，总共五年王弘也被族灭。卢绚本来以御史身份在维坚手下任判官，维坚被弹劾，卢绚揭发他的私事来结交李林甫，又善待张轩，到审理杨慎经时则诬陷张轩致死。到王弘获罪时，他正任贤就判官，妄言说大夫用文书索要500匹马，我没有给。众人憎恨他反复无常，贬为庐江长史。有一天见到张轩如同平常，就说您怎么到这里来了，希望借片刻时间，
最终死去。
再曰开元年间，宇文荣开始以谈论财力得宠，当时天子看到天下安定治理，傲然有驱逐四方夷狄之心，宇文荣揣度皇帝正调集军队粮饷，所以提议征收隐户圣田，以迎合君主欲望。财力之说一开，天子遗憾得到的太晚，不到十年就取得宰相之位，虽然后来获罪，但追回宇文荣的才能没有完全发挥。孟子所谓上下争利而国威的话，难道不可信吗？天宝以来，对外供应军需，对内宠幸燕妃，费用更加不计其数。于是维坚、杨慎经、王弘、杨国忠各自以苛刻聚敛近身，剥削百姓以奉上，每年进献献余钱巨亿万作为天子私藏，以资助滥赏，而天下经费依旧，皇帝认为他们能干，所以众官迭使，尊贵显赫。然而天下流亡之人日益多于从前，有司虚设职位，不再管事，而维坚等人欲望既已满足，又用权力猜忌，互相屠戮胁迫，四个家族都覆灭，被天下人耻笑。百姓可以安抚而不可骚扰，财力可以流通而不可枯竭，看这几个人竟想骚扰而枯竭他，积聚怨恨导致灭亡，那么先前所说的利岂不是反而成为害吗？王弘、杨国忠后来出现，横暴酷虐最厉害，正当天下受害时，天下人反而思念宇文荣了。